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小魏。
小魏，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光辉的十月，你是不是已经又回到光辉的神学院去继续念书了？
是啊，刚刚开学已经回到神学院了。
哦，那你现在是学长了对吧？
是啊，是最长的学长。
哦，你是最长的学长。哦，那你今年看了有没有什么新鲜事给我们听众朋友讲讲吧？这百官之富，宗庙之美，我们都不得其门而入，你就多给我们说说。
习惯之下没有什么新事，其实也是一些旧事。不过我
到旧事也好，给我们听听，说说。
哎，这个我们神学院其实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前两年我还真是就挺盼着这件事情的，就是我们学校的比较特别的，就是一个换届选举啊。
换届选举，你们这个做学生为什么好选举的呢？
学校里边有大大小小的一些团契啊，然后特别是班上会有这种班委啊，就是一些像那种小学生一样的班长啊之类的这种。
你们怎么什么都叫做委啊？堂叫堂委，班叫班委，党叫党委。哎，你们家里面有没有家委啊？
真没听过这个说法。
啊，你说，班委。
学校这个你班级肯定会有一些啊班干部嘛，用以前的小学的话。对吧？
那你们办
然后这样一般是一年一届嘛，需要换届选举嘛。
有个比赛是不是背圣经比赛？
用不着这么复杂。
那是怎么弄的？
我内心讲，基本上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哦。
但是呢，每个班都肯定要选一个班长啊，
指派
一些班干部出来。指派倒不会了，然后我们就非常民主啊，选举嘛。
怎么个选法？
他会把所名单都发给你，然后规定你每个人。手上会有八个这样一个票，
他给你一张空白票，你填八个名字就是。
哎，对，大概是就是这样。为什么说有意思，我比较期待呢？就是之前我刚进学校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在这学校里面，基本上除了就是你，比如说你大一新生，或者是像我那种插班进去的一些新生，哎，你会对所有东西都很新奇，你可能这个想参加参加，
对对，
那个想参加参加。
哦。
如果你当个班委啊，当个学生会的一个干部啊，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在锻炼你了啊。要高大上一点，叫服饰嘛，是不是？
对。
然后你就，对，然后就特别愿意去做。但是呢，时间一长了，你就知道，哦，这个里面原来是
上当。
对，上当受骗。时间一长，基本上就谁都不会让你做。然后上个学期期末已经会露出一些例子了，比如说学校里会有一些老乡团契啊，比如说像我们在江苏啊，江苏团契，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团契，比如说主学团契。啊，主学其实不能算团契，应该算服饰团队了啊。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些这种换届选举，看了一遍，我发现每个换届选举都是惨淋淋的一场悲剧。那个被选上去的人，就是非常的无奈，因为谁都不想当，但是票又选在他身上，然后也不能推辞，一副好像要英勇就义的样子。
狗狗都同情他，
他就选上了这个干部吧。然后这次然后刚开学，我们班上就会有这个干部选举，很多人都开始找办法呀。
托病，我太太生孩子。算不算？
算，这也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用的最多的就是考研。
哦，考研啊。
我们的那个班长就是本身就是一个神父嘛，他已经是有这个神父的这个职位在身上。神父和牧师两个班长当了一年了，非常的不想当，找了一个借口，我要考研，谁都不要来选我。最后选的时候很好玩，最后选的时候老师直接上来，不给大家讲话的时间，不管你什么理由，先选。这两个人又给选上去了。
去年选的，今年又选上去了。将来去教会就这么回事吗？不是吗？
将来去教会，在暑假的时候。
执事啊，主日学啊，执事会主席啊，没人要当啊，对吧？有的要生孩子，有的要考研，有的要考堂。
哎，蒙哥，我在暑假的时候还真是参加了那个 比较正规的这个市一级的这个换届选举代表大会。
哦，真的、啊？
这里面这个候选人基本上都是内定的，要选上去那几个，比如说两会会长啊，三次主席会长，那副秘书长这些，他选的时候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想应该都是内定好的。
哎，他们这些官职有没有薪水的？
有啊。而且是可以重复领了，比如说你是牧师，你领一份薪水；你如果你担任了三公自爱国委员会的会长，那你又领一份；又担任了基督教协会的会长，那你再领一份。一个职位就是一份工资嘛。我知道的就是我们教会啊，工资领得很高的，我听说是要6000-7000吧。这个工资其实照我个人觉得，在我们这个城市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普通传道人好像上一个神学生像我这样的。他毕业在我们教会服侍了3年，拿了最高的才1800。
对啊，你旁边的车子很大声。
是地铁。
哦，地铁是吧？跟蒙哥做节目这很危险的，人家查你怎么查？现在有一只狗在叫，有地铁过去，这地铁有几节，是不是？算一算就知道你是哪里来的。那你说那个神学生刚毕业，他工资多少呢？
他好像在教会工作了3年，然后最高的时候，最后走的时候是1800。之前杰伦有说过嘛，牧师跟我呼召的时候，他就是好像以一种清贫的这种状态来劝我，好像以后很少，但是不用担心神的恩典足够用这个话。让人感觉很多人工资会很少很少很少。但是后来当我不小心知道了之后，就是牧师的工资将近6000-7000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呆掉了。然后这个工资在我们这个城市非常高的，但是后来我一听说，像这种如果拿着这种会长的工资，几分一起拿，有。跟我一起的弟兄说可以拿到上万块。
这个保罗说的嘛，善于跟上头打交道的长老可以得加倍的供奉啊。
这个倒是真的假的，我们也无从考
察。这值得去考察考察，将来可以在马云做个大富户是吧？你这一个暑假跟蒙哥用了这么多功，就没派上用场。那你给选上干部没有？
大家都知道我城市靠着比较近，都不乐意选我。
为什么呢？
知道我有小孩嘛，然后可能要经常回去，就比较忙了。
这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珍宝，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又是勇士袋中的剑，在你身上完全应验。那怎么样？我们这个四福音不合编，四福音编不合，我们编到哪儿了？
上次讲到约翰福音，然后大概也是讲到主耶稣做工之前嘛，后面开始是不是要讲主耶稣正式开始做工？
你怎么问我呢？我说完全靠你，不是你别忘了这事儿。好了，正式开始做工从哪儿开始讲？各有什么不一样？
比较简单的就是马太、马可啊，然后主耶稣是从呼召这个四个渔夫开始的。
这时候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是吧？
他这里好像有点像一个序言吗？能这样讲吗？
我们就需要比一比啊，因为你看他这里讲了，退到加利利。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他住在加百农，然后他在加利利海边行走。这一段的内容在别的地方有没有记？有没有比较详细的告诉我？
马可福音会比他更加的简略。
哦，那你看看，说不定这彼得老兄有补充啊，他是不是也就这么一笔带过呢？
1:14，直接记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
耶稣来到加利利，然后他就开始传道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是吧？然后就在海边行走。好好好，这个没问题。那路加福音有没有记呢？
哇，路加福音好像比马可福音也差不多更简单。
这个有问题了。第4章这个16节，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念圣经。那这个是其他的福音书有没有记载？这一段到底是摆在加利利海边行走呼召门徒之前还是之后呢？
如果我们一开始念的序言呢，就约翰下来监这段，我看了这本圣经里面它的这个平行经文应该是在这个4:14路加福音，就耶稣满了圣灵，
是啊，没错，
回到加利利。
他这个念了先知以赛亚书，这个在其他的福音书记了吗？
这个没有。
就是了。那这样我们怎么知道他到底是在前面在后面呢？既然这件事情其他的福音书没有记，
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是马太福音里面这个它像是一个后面所有的一个概述，他讲耶稣退到加利利，离开拿撒勒，他很快的就把这些地点啊讲了一遍。
那这个地点里面是不是包含了路加福音这件事情？如果是，我们的证据是什么？如果不是， 又在哪里？
这就是刚刚选经文的一个问题。
因为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嘛，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这个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是不是路加福音这里所记的事情？耶稣来到拿撒勒，然后呢三十节他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然后就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是不是这么回事？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路加福音里面讲的这段经文，他这个小括号里面所提示的平行经文不是在马太福音的我们刚刚看到的这段四章。
这我不是要问你那个圣经版本，我要问你啊，对不对？你一个神学生，说不定你这个你把这个作业拿出来，然后你告诉老师说这圣经有问题，这不管是哪两会的哪一会都会对你另眼相看嘛，说哎这个学生用功啊，
直接被打成一的，因为是一本的圣经你说不对。
因为这可能可以对得很好，如果路加福音这一段塞到马太福音十三节是挺好的，因为怎么叫做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对吧？只是这不是没有问题，因为啊这段当然我们没念了，就是他把先知以赛亚的书拿起来念，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卷起来坐下来对会堂里的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这众人就开始有意见了，对吧？但是耶稣那个时候特别对人说，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这是耶稣自己讲的，表示这个时候虽然耶稣到拿撒勒的会堂，可是他有没有在加百农行过神迹呢？
行过了，已经
行过了。那这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呢？
这是要在拿撒勒之前去找。
对，就你看看这东西还是有作业可以做的，不是没有作业可以做的。因为马太福音没讲，马可福音没讲，我们剩下最后一个线索还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它第一个神迹是在加拿行的，加拿算不算加百农
啊？这个真不知道了，没查过。
哎，嘿嘿，这是一个线索。还有一个线索呢，就是在加拿的时候啊，耶稣已经有门徒了，因为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复习嘛。那一些的门徒是马太福音呼召的呢，还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呢？对吧？因为照着约翰福音来看的话，应该是施洗约翰的几个门徒加上什么拿但业啊、腓力啊，这些人都一拉呱子跟着他吃喜酒去了。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马太福音往后他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啊，呼召了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兄弟约翰，还有什么彼得、西门，还有安德烈，这是第二次在呼召他们。
呼召了好几次呢？
是啊，跟我们一样，不过人家呢呼召了好几次出来了，每次都跟着耶稣走，我们是呼召了好几次呢，每次都还坐那不动。
也是我这个版本的神经，后面给了那个地图，他写的是两个地方，
两个地方
隔了很远。对，
隔了很远是吧？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比较没词儿了。
可以考虑一下，万一这地图画的不对，
那个就比较麻烦。地图属于硬体，解经属于软体。所以这一段呢，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到三十一节，耶稣下到加百农，照着耶稣自己讲，是他两次下加百农。然后呢，会堂里面就有一个人污鬼附了，那些事情就和马可又合在一起了，对不对？
对。
现在剩下的一个谜就是，到底路加福音这一段是插在哪里了？
插在哪里？
我们这样说好了，是他在海边呼召这些门徒以前，还是在海边呼召这些门徒以后？这样行吗？
如果是以后的话，那就是好应验的是马太福音的这样一个顺序。如果是以前的话，路加福音是。但是我们之前讲了一个，就是路加福音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这个人记载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比较
按着顺序。对对对。
对。他的次序可能是以常人看的这个次序，应该这个前后次序应该是蛮客观啊，这个
应该是比较可靠。只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往里面插了。你看马可福音记得很清楚，他第一个所行的神迹就是路加福音这里从他的城里面被撵出来，到了加百农赶出那个乌鬼。马可福音的接下去呢，他到了这个西门的岳母的家里边。那西门的岳母的家里是马太、马可、路加都记得， 只是在马太福音所记的西门的岳母啊，是在他这个登山宝训以后，而且那以前呢，并没有讲到这个会堂里赶的鬼啊。照说呢，这马可福音的那个会堂，就是路加福音四章从拿撒勒会堂被撵出来之后所到的加百农会堂。
嗯，这个是的，就他这个应该是连在一起的。
那马可福音把这件事情又连得很清楚，进了加百农，两个福音都说是加百农的会堂，他们一出会堂就往西门和安德烈的家里边去。但是这个进了会堂赶的那个鬼，到出了会堂往西门彼得这个岳母的家里边，这件事情在马太福音没有记，
他直接记得去岳母家里面。
对，所以我说嘛，马可福音是彼得补充的嘛，那路加也把这件事情记进去。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大概有个顺序了。路加福音31节，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这不是他第一次来到加百农，也不是他第一次行神迹，要不然他前面不会这么说。然后这里说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啊。这里可以说是一个段落，而不见得是他在安息日教训众人那一天，在那个会堂里面后面所说的在会堂里有一个人，就在那一天，这不见得，这可能是在许多的安息日中间的一次，他在加百农待了一阵子，因为他以前也来过。
耶稣也特别喜欢在安息日教学生。
对，那他这个在加百农的会堂里面赶出这个鬼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反着数回去的话，那就是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了，对不对？
哇，
是这么来的。咱们得稍微研究研究，因为这种功课你做了一次就不会想再做一次的了。登山宝训它也有一个线索是与它合在一起，因为他们下了山之后还是来到哪里？还是来到加百农。耶稣下了山，在马太福音八章讲，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那次主叫他洁净了。那个洁净之后呢，就说耶稣进了加百农，然后有个百夫长进来求他，治好了这个百夫长的仆人，然后到了彼得的家里。从登山宝训、大麻风、百夫长、仆人这些事情，应该都是在加百农会堂赶鬼之前，对不对？因为我们刚才说过，马可福音讲的尤其清楚，一出了那个会堂就到岳母家了。那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一出了会堂到岳母家之前多久，他在拿撒勒念这个圣经，然后被赶出来，赶出来之后他到加百农。所以你看，这样我们比较有线索了，因为这个他被赶出来恐怕是在登山宝训之前内，对吧？
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一段是放在登山宝训之后。
不，马太福音没有讲这一段，没有讲他在加百农念圣经被赶出来，问题就在这里。马太福音没讲，马可福音也没讲，马太福音讲到耶稣上山，他仍然可能就是从加百农上了山。因为23节，马太福音4章23节说，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面教训人。如果我们不把这个路加福音那一段插在马太福音一开始这个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如果不插在那里呢，至少可以插在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蒙哥，你刚刚讲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没有的章节是耶稣来到拿撒勒这一段是吧？
对。
但是啊，蒙哥的这个版本不一样。马太福音里面我这个版本的选取的章节是马太福音13章53节，这个就是他来到自己的家乡被厌弃的这段。
马太福音13章对吧？
53节，他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面教训。53节，
耶稣说完了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这个不能跟路加福音摆在一起啊。他在会堂里教训人，路加福音是讲的非常的确定，是他站起来念先知以赛亚书的那一段。
嗯，
一个会堂他的确可以去很多次，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没有这么多的会堂，他有3年半的时间走来走去。然后这件事情呢，又说完了这个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这件事情是在以后的事情，这肯定是在以后的了。
嗯，这两个不是一件事情，
这两个绝对不是一件事情的。你那个版本说的两个是一件事情吗？
嗯，不是，它是括号里面，
它就是串到这个东西里面去，对吧？
对，
那个时候耶稣已经立了十二使徒了，这个路加福音这段是早的，对不对？所以路加福音这段要插，我们要么插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三节头两句话中间，要么我们可以插在二十三节，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面教训人。其中有一次，他在拿撒勒的会堂把以赛亚书一念的，可把他的父老乡亲都惹火了，要把他推下山崖去，是不是？那这时候他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然后他在加百农或者加百农附近的时候，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教训他们。然后他从山上下来，治了大麻风，治了大麻风，治了百夫长的仆人。然后又有一天，因为这不是百夫长，这个时候已经他又在加百农了。然后又有一天，他在会堂里面赶出这个鬼，就是马可福音的开头，还有路加福音这里所记的。然后从那个会堂里面出来，他就去治他的岳母。
这一段有点乱，这点说的好
啊。小魏，你再回去看蒙哥这个说法到底是有理没理。但是有理没理啊，耶稣为什么这彼得为什么要治自己的岳母，这还是个谜啊。因为照美国人来讲，他们最不喜欢就是自己的岳母，对吧？生病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躺在家里想着啰嗦我嘛。美国人最喜欢开的玩笑就是我岳母来看我们，哎呦，最糟糕的事情，他躺着不是挺好的吗？好吧，那小魏，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里啊。我看你神学院功课不忙，又没选上什么班级椅吧班委的，那你就把这个再去整理整理啊，看看这个顺序是不是这样，
要好好整理一下这个
啊，发表一个报告，说不定学校让你提早毕业。那我们就再聊了。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